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从现在开始，听众朋友，主耶稣基督要开始对你说话了。我们来看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从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主耶稣是智慧的化身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也是讲到主耶稣。主耶稣说我已被立，就是从亘古主耶稣被高抹了。在新约约翰福音一章一二两节，约翰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出生跟一般人当然不一样。主耶稣和父神拥有同等啊本质本体是一样的。从亘古之前，主耶稣他就是神，他与神同在，他是无死的，没有开始的，因为太初有道，在太初主耶稣就是说他在过去已经存在的，独有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使我们能够明白啊神的真理，他就是真理道路真理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，主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感谢神啊，圣父圣子，如果没有差遣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的话，我们听众朋友不会认识耶稣基督。只有蒙恩得救的人可以现在就安息在主耶稣里面，使我们可以爱慕耶稣基督。我们活在今天许多不信主的人当中的时候，让人去怀疑嘛，因为他们不懂，让他去怀疑好了。我们和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，听众朋友，这种关系太妙了。主耶稣他就是道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得很清楚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是一个伟大奇妙的宣告。现在我们再回到箴言，箴言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界的土质，我已生出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圈圈。感谢神，这是耶稣基督啊，指向耶稣基督。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一章三节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回到箴言八章二十四节说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。在过去的科学家，天文的科学家说地球是方的，早期说方的，但是从圣经里面一看就知道，圣经说地球是圆的，这个宇宙是圆的，你我住在一个圆形的这个地球当中，地球是绕着行星在轨道的运行，我们属于圆形那个银河系里面的，所有圆形的行星都绕着这个圆圈运行啊，这天文学的奥秘跟圣经所说的哦没有冲突。啊，继续我们看箴言第八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上使穹窗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这是主耶稣，我们神所造的这个宇宙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偶尔在海边或者在山旁边默想，为什么水会淹到这个地上来呢？为什么水会停在原来的位置呢？这个水文就是很奥秘的事情。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。这是神很奇妙的这个创造，神定了一些法则，使水留在啊原来的位置上啊，神所管理的宇宙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荣耀，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神的这个智慧啊，这说得太好了，感谢神。神今天也与听众朋友同在，在宇宙广大的宇宙里面，没有一样不是主借着主耶稣造的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他是万物的起源，他在万物之先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父神使万物就成形了。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他不是被造的，主耶稣他说他常常在他面前荣耀，就是透过神奇妙的救恩，把这些美好的事情，包括喜乐的啊，临到基督徒应该是知道很多美好的事情，喜乐的事情临到我们是来自主耶稣基督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第八章三十二三十三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太重要了，要听从主耶稣的话，谨守他的道，就是有福的人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以弃绝。智慧是什么？就是指耶稣基督，我们要爱他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四三十五节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这几节经文也说得太好了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。如果听众朋友你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，你已经有了新生命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六节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人恨恶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喜爱死亡，因为智慧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要爱耶稣基督，这是智慧，就是爱智慧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箴言第九章，这里说到智慧学校，这个学校是教导智慧，智慧学校开学了，很多年轻人啊，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进到神的智慧学校，感谢神，智慧学校样样都齐备的。我们现在来好好看看这个智慧学校，智慧学校上课的铃响了，我们要上课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箴言第九章一到五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制酒，设摆宴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，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，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啊，这个学校智慧学校它建造了房屋了，有七根柱子。七根柱子什么意思？七根柱子代表完整完全的意思，智慧学校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啊，可以说从研究所到博士班都有，都可以在学习。不要轻看好的教育的重要性，良好的教育非常重要。听众朋友，有人挑剔主耶稣，怎么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好像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啊，这些使徒他们的教育只不过三年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而已，但是听众朋友他们都受过最高的教育。因为为什么？他们从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就是耶稣，跟耶稣在一起学习到重要的最高的智慧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，他在那个时代他曾经受过，你知道使徒保罗受过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，他还有学问。有人敢说保罗他是没有知识的吗？听众朋友要记住，保罗后来也悔改的，归向耶稣了。听众朋友要记住，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可以给你一种完整的教育啊。所以圣经我们回到箴言说，他宰杀牲畜，调和制酒，设摆宴席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属灵的课程。箴言说到他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说这个时代也有相同的，神对我们听众朋友也是一个邀请，一场婚宴已经预备好了，发出请帖，请帖发出去了，一切都齐备好了，有很多客人很可惜拒绝了神在基督里面 对我们的邀请。因此仆人就在大路上到岔路上邀请人来，凡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啊，就参加婚宴。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2:1-14啊，听众朋友可以想想，就是差派仆人到大路上岔路上邀请人来婚宴，进入婚宴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进入啊神给我们预备的婚宴，神的救恩。今天的信息好消息是什么呢？神已经与你和好了，神与人和好了。现在听众朋友，你愿不愿意与神和好，变成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信靠主耶稣基督？在哥林多后书5:20这样说：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这个时代啊，福音广播啊，认识圣经的广播范围也很广。我们知道福音广播在有史以来是一个到了一个高峰，智慧学校，神的智慧学校邀请函已经送到世界各地去的，世界地级都可以听到福音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邀请人来信靠接受耶稣基督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我们要接受这个邀请。继续我们看第六节，箴言9:6，你们愚蒙人要舍去愚蒙，救得存活要走光明的道啊！听众朋友，太重要了。既然有些人不想听神的福音，就是那些就是亵慢人，不听福音的人，拒绝福音，他就亵慢人。他们认为说没有必要，如果他们拒绝福音，真亵慢人了。有时候不要浪费时间在他们的身上，尤其有些在教会里面的人，或者有些小圈圈在教会里面，他们也想抵挡神的话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要成为是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搞一个小圈圈在抵挡神的话，我们要继续做一个跟从主耶稣的。这些抵挡神的话的人，有人抵挡神的福音，我们要继续向他传福音吗？听众朋友，不必的。主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不要把圣物珍珠丢在猪前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注意以下这三节重要的经文啊。以下来我们看箴言的三节重要的经文，从7-9，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；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指示义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听众朋友要注意这几节经文的属灵的意义。如果你向人传福音，他们真的会恨恶你吗？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，那么这也是个事实，向人传福音受到别人的反而恨恶我们。那么这种情况已经经历了好几世纪了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些人是非常的肤浅的，非常虚无的，非常无知的，他们根本就是不愿意接受福音，拒绝福音。一般来说，有些人他知道的越少，他以为他觉得他自己懂得很多啊，知道越少的人他就以为自己懂得很多。其实人知道的越多，他反而会知道，他让他觉得自己很谦卑。他知道自己的一个人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会觉得自己真的感到自己很无知，他自己很有限。那么我曾经认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非常聪明，可是他常常啊对我说，他说我越读圣经越感到自己是无知啊，我觉得圣经的道理太丰盛了，我自己实在懂得很少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研读圣经认识圣经的话，你会觉得你自己对圣经怎么会懂得这么少。我自己有感觉，读圣经，我们了解圣经怎么懂得这么少，实在太愚昧了。只是看圣经，亵慢人，愚昧人，他对神的话毫无兴趣啊。这是啊，神也给我们一个警告，不要做亵慢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因为对神的话没有兴趣的话，你向他传福音真的是浪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一个智慧人？千万不要做一个亵慢人，藐视神的话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9:10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！我们要有智慧，做个聪明的人。前面我们也读过箴言的类似的经文，就是箴言1:7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们能够 成为一个愚昧人吗？愚妄人，藐视智慧，训诲，还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？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，这个我们回到箴言，年轻人进到智慧学校里面上课了，他的第一课是什么？智慧人进到这个智慧学校，年轻人第一课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个起步。如果你还没有从这里开始的话，那么我认为你的人生还没有踏出第一步。如果一个人在世的日子心中没有神，那你就等于是一个愚顽人。那么这个在箴言这个书卷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说到今天很多人他很关心的什么，关心的安全的问题啊，老年人、中年、中老年人啊，说呀我们要安全啊，要买保险了啊，这付了花了很多钱，付出许多保险费。听众朋友，有没有为永恒、为永生寻求保险吗？听众朋友，你对未来有计划吗？你有没有为永恒、为永生买一个保险呢？没有神的人，实在是说起来，听众朋友，好像以为很聪明，其实是非常愚昧的。这里经文说得很清楚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继续我们看十一、十二节，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听众朋友，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智慧人？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的归宿预备永生，得到永生？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懈慢人，那你尽管去嘲笑别人吧，你必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听起来好像有审判，很可怕，很残忍。可是你是自愿的，神没有叫你下地狱，你自愿走地狱的道路。圣经说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如果你要执意硬着头皮啊，要走自己的路，那么听众朋友，你现在就是一个输家。曾经有一个无神论，他对我说，我不相信永生，我也不信耶稣，我也不信你们这个教会讲这一套，我不在乎。那后来我就回答他说，朋友，假设你是对的，你说的对吗？没有永生这回事情，那么我跟你的结局是一样的。但假设我是对的，永生是有的，你是错的，那听众朋友，我就说，那你的下场就会很悲惨了。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。那么圣经所讲的也许都不是真的，可是万一是真的怎么办？他说万一是真的话，他心里就很不安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无神论常常是什么，他很怕圣经所说的是一个真实的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对于每一个离弃神的人，那么对他来说，他心里面呢有很多恐惧感在里面啊。我们继续看第九章十三节，愚昧的妇人喧嚷，他是愚蒙一无所知啊。说到愚昧学校，有很多人在那里上学，愚蒙学校。那么我们接着看十四节，这个愚蒙啊，怎么样愚蒙呢？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。这个愚蒙人，他没有到大路岔路上，他不需要邀请人来。那么这愚蒙人，他主动的成千上万人啊，就到这个什么，这个无知愚蒙的学校去，上那里上学去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六到十八节，说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，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啊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警告。有多少啊所谓的啊他自以为有智慧那个人呢、啊、出现在那里，下场是一个悲惨的啊。有一位诗人的名字叫拜伦啊，有名的英国诗人，他写了一首小诗，他描述一个纵情酒色的人，他的下场啊，喜欢酗酒色情的，他的下场，他怎么写呢？他这样写的很悲哀，他说，我的日子好像黄的落叶一般，像花的爱情已经消逝了，最后就像虫子腐败孤独孤零零的生命啊。这个诗人拜伦啊，他有一个英俊的外貌啊，他又有天才，名声又有财富，可是他说，最后我的生命只剩下像虫子腐烂忧伤孤零零的陪着我。这个就是愚蒙学校、愚昧学校给他的影响。现在愚昧学校现在正在招生 开课的，一大群的人等着要进上的课里面，可是他不知道这个愚蒙的学校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课在阴间的深处啊，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啊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箴言第十章啊，这是箴言的第二部分。许多的我们知道年轻人接受好的教导，要明白智慧，想明白人生的方向在哪里，听众朋友，在基督所设立的学校里面就有这些课程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第十章第一节，所罗门的箴言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智慧之子怎么样使父亲快乐？听众朋友，你看父亲有个上学的儿子，成绩很优秀，又得到奖状，做父亲的当然夸耀自己的儿子，那么我儿子有学位很高这么很聪明，或者我儿子是一个演员，打球明星，但是如果儿子是功课不及格，表现不好，那做父亲就会不会说话了，很安静，很沉默，完全不提他儿子的事情，闭口不谈所以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，所以做母亲就会担忧这些事情，那父亲也只好不说话了，不去多想。但是如果这个儿子是一个有智慧的，那就不一样的。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智慧之子，还是个愚昧之子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箴言第十章的第二节，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学校我们进到所罗门的箴言，那么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智慧之子，有智慧的。接着我们看第二节，箴言十章第二节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注意这节经文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有人累积大笔钱财，不要忘记啊，你有一天带不走的，没有人把钱财可以带走，他活着的时候如果也没有时间去真正享受到他的财富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你有一天带不走，你要留下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不仅仅叫我们得到智慧，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公义，耶稣是我们的义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听众们记得他说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中心。我们继续看箴言，回到箴言第十章三节，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这里听众朋友明白吗？耶和华不会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他所要的东西神推开。我说过我们读过箴言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一季都在读箴言，有些经文很适合每一个人，也适合听众朋友，那有些一些箴言也适用在一些圣经人物身上。当我想起耶和华，我们读这些经文，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我想到谁呢？我是想到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。约瑟好像他的生活，他的生命好像很悲惨，他被卖到埃及去了。那么约瑟心里想说，他这一辈子完了，神似乎已经离他那么遥远，可是约瑟他对神仍然有信心，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丢弃约瑟，而且神为他未来安排的好好的，最后他被提出监狱，那么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所以是这个很奇妙神对听众朋友也有一个美好的预备你的人生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，箴言十章四节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那么这里看到两种不同的人生，有些基督徒很慷慨，但是也有基督徒是不是很吝啬，不要做个吝啬的基督徒。一个吝啬的人他的经济状况也许会更不好，相对的一个慷慨的人，很大方的人，也许凡事会很顺利。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亚伯拉罕呢非常慷慨，他对他的儿子侄子，他只有个侄子罗德说，你选你要的地，剩下的给我。亚伯拉罕很慷慨，他用这种方式来分他的土地。本来亚伯拉罕他有先优先权选择土地，当然他知道好的地方在哪里，肥沃的约旦河平原在哪里，可是他的侄子罗德他认为亚伯拉罕太笨了，竟然不想搬到那个肥沃的约旦河平原，他想要先选。 亚伯拉罕给罗德先选择地土的机会，罗德他就选了平原中最富庶的地方，因为罗德哦，也许他是一个懒惰的，也是自私的，他选择最好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他后来有什么结果吗？他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箴言告诉我们说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罗德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圣经中这些有些话常常连在一起，什么话连在一起呢？就是信心跟懒惰不能够混在一起。一个懒惰的基督徒，他就不会对神有真正的信心；一个勤劳的基督徒，愿意工作，愿意努力，他对神是有信心的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想到使徒保罗，以后我们会介绍啊，他神的呼召他成为啊神的跟从者，他不会造一个懒人。听众朋友，基督徒要很勤劳，不是做一个懒人，好吃懒做的。真正的信心，那么应该就是我们做一个忠心的、勤劳的啊，愿为主做工的，这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见证。今天我们分享箴言，我们这里就告一个段落。求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动工，引导你。如果你有感动，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